八，认罪悔改，不只是后悔。我们已经研究过新约圣经的一些单词，用以形容神怎样与人和好，把人称义、救赎和更新。现在我们研究的单词是形容我们怎样做才可以从神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工作中得益。第一个单词是认罪悔改。基督首先公开宣告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参考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。根据基督所说，悔改是一件极大欢喜的事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参考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。悔改也是一件健康的事，就如雨水令土地松软，让种子可以发芽生长。悔改打开通往永生之门，新约圣经形容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参考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八节。然而悔改是一件复杂的事，要真诚、健康和有效的悔改，必须具备相关的条件，例如完全的悔改应包含一种健康的忧伤。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参考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。另一方面，没有完全悔改的懊悔不但无效，也不能带来救恩和生命，它更是病态并具有破坏性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参考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。出卖基督的犹大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当他看到基督被定罪时，他后悔了，他想尽力去补救所做的恶事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当然他其实可以跑到十字架下哀哭，向基督求怜悯和饶恕，就像那垂死的盗贼一样，不过他没有这样做。他的悔改不是新约所说完全及健康的悔改，他只是懊悔和自责，这样是不会带来救恩和生命的。相反，犹大出去吊死了。请参考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三至五节。在翻译和约定俗成的过程中，在新约圣经里，悔改的意思常被扭曲，所以我们要小心研究。新约圣经原文用了两个希腊单词来描写悔改。一 metanoia 及其动词 metanoio， 这个单词的基本意思是改变心意。这种心意的改变可以或未必带来引致挑起各种情绪和感觉，它主要属于理智的层面，是一种道德判断的过程。二 metanelome和非感性的动词 metanoia， 这两个动词都是用来表达悔改的观念，不过它们的重点却在于后悔做了某件事而感到忧愁。那么悔改主要是一种心意的改变，推翻了过去的道德判断，拒绝过去的行为，它本身有着一种负面的意思。因此新约圣经说必须从虚假和邪恶的事悔改过来，例如懊悔死刑，参考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。但它也有一种正面的意思，向神悔改，请参考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。请留意以下的经文如何强调悔改占有理性的成分，我们的意念和神的意念，即负面的成分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及正面的成分，归向耶和华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参考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七至八节。神呼召我们悔改是有三个主要的范畴。一，与神有关。很明显，如果我们是无神论者， 悔改的意思就是放弃无神主义及承认神的存在。然而，不单是无神论者需要悔改归向神，有些人虽然相信神存在，但实际上却漠视神，无视神要人悔改得救的命令，藐视他的律法。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与不信者无异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真实写照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参考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，悔改绝对是离开偶像，任何我们用来代替那独一真神的东西，而转向神，侍奉那活的真神。请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9节。二，与我们有关。新约圣经要求两种截然不同的悔改层面。由于我们容易忽视这点，我们先举例说明两者之间的分别。一个50岁的男人生了病，去看医生。经过详细检查，医生告诉他生病的原因是他吸烟太多。男人说：对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后悔了，请说明我把烟戒掉。很好，这个人愿意从吸烟这种罪中悔改过来。但医生说，你肯戒烟是明智之举，但戒烟不能救你。你的肺实际上已经全坏了，而你的心脏也受到严重损坏。唯一可以救你的方法是让外科医生替你做换心肺的手术。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，这个人是否愿意从这个根源的层面中悔改，即他是否同意医生的看法，承认自己的情况严重。单是戒烟不能救他，只有新的心脏和肺才可以救他。假如这个人拒绝接受医生的诊断，不行，我不愿意接受这项重大的手术，我的病情不如你所说的严重，我有信心只要我戒烟就可以痊愈，那么后果会如何呢？当然他很快就会死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他从根源的层面悔改，同意医生的诊断，接受心肺移植手术，他仍需要悔改戒烟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事实上，当他出院时，外科医生大概会这样对他说：你要完全戒烟，如果日后你的烟瘾发作，受不住引诱，又在想吸烟时，你立刻来找我，我可以给你药，让你胜过这引诱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神的判决是我们的情况严重，但是为自己的罪懊悔，虽然这也十分重要，但还是不能拯救自己。我们需要彻底的悔改，这即是同意神对我们的罪和我们本身的判决是对的。这不但是我们做了什么的问题，而是本质的问题。神的判决是，我们不单过去犯了罪，现在仍未能达到他圣洁的标准。请参考罗马书第3章第23节，我们在本质上是可怒之子。请参考以弗所书第2章1至13节，我们的本性是罪恶的，是叫神愤怒的。当然，这不是说我们已经无药可救，但这却是说罪是无孔不入，我们每一部分都受到了罪的破坏。一棵树不是因为结出了苹果才称为苹果树，它能结出苹果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棵苹果树。把树上所有的苹果摘下来，它仍然是一棵苹果树。但是承认个人的罪，不论多少，就好像是把树上的苹果摘下来。这种做法其实没有处理或面对我们本质上的问题。事实上，正如施洗约翰所说，我们本是应被砍下来丢在火里的坏树，请参考马太福音第3章第10节。然而很多人拒绝接受神的判决，他们拒绝悔改，他们愿意承认自己做了错事，也许是犯了滔天大罪，他们可能甚至承认自己性格确有阴暗的一面，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只需要懊悔所犯下的错误，求神帮助他们戒掉坏习惯便可以了。他们希望可以得着上天堂的资格，因为他们向来认为自己基本上算是好人。不过，正如基督指出，这只是一种幻象，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凡树木，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。请参考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第43-44节。荆棘丛总不能说，我承认我曾经长过好些荆棘，但我其实不是荆棘丛，我在本质上是无花果树。那么彻底悔改的意思就是放弃自我评价，同意神的判决，承认为个人的罪懊悔是不能拯救自己的。我们需要外在的源头以产生新的属灵生命，这个源头就是基督，他为我们死，现在活着做我们的救主。事实上，这就是基督徒受洗礼的重要之处。新约圣经解释说，请参考罗马书第六章第3-4节，洗礼是一个埋葬的象征，受洗的人公开承认已接受了神的判决，他根本一文不值，本该被处决及埋葬。这不是魔术变法将人性格的污点洗去，只保存好的部分，让它生长发扬光大。在洗礼中，我们整个人被埋葬，正如在物质世界中，一个杀人犯被处决，是他整个人死掉即被埋葬，不单是处决即埋葬他杀人的坏脾气或嫉妒的性格。同样，当一个人因杀人而被处决时，他整个生命即死去，这不是除掉他从过去到现在的生命，好让他的余生可以好好的活下去，不是，这是结束，表示整个生命都完结了，死亡是无需重复的。因此，当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只死一次，不会再死，因为他不需要这样做。请参考罗马书第六章8-11节，他一次的死亡就付清了所有接受他做救主者之罪的刑罚，就是他们一生过去、现在及将来之罪的刑罚。因此，当人接受洗礼时，他同时宣布接受了神为他预备的基督，代罪的羔羊和救主。接受基督是与他成为一体，就像一男一女结婚时成为一体。请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5-17节。因此，在神的眼中，基督死，信徒也死。基督被埋葬，信徒也被埋葬。从法律上说，他的罪性已永远结束了。他可以跟使徒保罗同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请参考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9-21节。因此，洗礼也是复活的象征，就如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它代表着神赐全新的属灵生命给所有接受基督的人，不是翻新改良了的旧生命，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生命，也就是基督自己的生命。信徒因此可以诚心实意地说，正如保罗的话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请参考加拉太书第二章19-20节。当然，洗礼只是一个象征，它只表征了死和复活的意义，而无法让死和复活的事发生功效。就好像一枚结婚戒指，一个未婚的女人可以戴上结婚戒指，但这不会使他变成已婚，只有他答应接受一个男人做他的丈夫时，这枚戒指才显出重要的意义。因此，一个人必须像我们以上所讨论般彻底悔改，在受洗礼前接受基督做救主，否则洗礼只是徒有虚名的象征，代表着一些虚假的事。三，与我们的罪有关。一个彻底悔改和接受了基督的人，在律法面前便是一个自由人，他不再需要努力挣扎改进自己来取得神的接纳，他早已被神接纳。正由于神因着基督的缘故接受了他，神会期望他建立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方式，意思就是研读神的话， 找出神认为是罪恶的态度和行为，然后认罪悔改，寻求基督的大能和力量将他们除戒。当他因软弱和被引诱而跌倒犯罪时，这些事渐终会发生，他需要向神认罪。而神的应许是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请参考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那么这种悔改是终身的事，需要每日重复去做。请参考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、第十六节、第二十一节及第三章第三节。真正悔改的其他特征：一、悔改不是空口而谈，他总是借行为表现出来，使人知道那是真诚的悔改。施洗约翰说，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请参考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。二、悔改不是赚取救恩的方法，赦罪不是靠我们对罪的懊悔有多深，也不是靠行为赎罪而得到，赦免是完全免费的，是一份礼物，白白送给一败涂地的罪人，只有凭信心才可以接受。这就是要向神悔改，同时必须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原因。请参考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。三、悔改是急不容缓的，神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请参考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第三十至三十一节。基督也亲自提醒我们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请参考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三章三节及第五节。